应该是李强的责任啊，国务院的嘛，对，应该是李强的责任。但结果李强不见踪影啊，最后结业的时候是蔡奇出席并且讲话，而且还带着那个公安部长王晓红，还有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啊，所以就是那次咱们做了几次节目，就感觉好像蔡奇的这个权势熏天了已经。啊，这个呢就是跟大家说这么有这么一个中泽可二分析的这么一个内幕消息啊，就是一场大水啊，逆转了这个李强和蔡奇之间的这个地位。接下来咱们想说下一个事儿哈，就是小粉红大小粉红吧遭到连环三击的事儿。因为王志安算是一个大粉红，一个事情的话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些小粉红离岸爱国到了哪里，那么这个地方呢就会变成这个反共的前哨。咱们前两天讲了这个伦敦的这个钢琴事件哈，就是那堆小粉红去骚扰那个一个非常著名的钢琴家，那钢琴家他本来就是个大网红哈，200多万的订阅量，现在都已经快300万了，就由于拜中共小粉红所赐啊，结果就他现在订阅量都快到300万了。那现在这个钢琴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打卡的地方了啊，然后呢，一些这个反共人士就跑到那儿去弹奏一些让中共非常反感的啊，甚至可能中共非常恐惧的曲子啊，就是香港，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打着香港独立啊，打着这个。就是当年反送中的时候那些标语吧，然后呢就是弹奏这个愿荣光归于香港啊，这样的曲子。然后呢像日本的西太后餐厅也是，像现在也变成了各路反贼打卡的地方了，里面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反共标语啊，让小粉红再也不敢去到那地方这个寻衅滋事。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中共小粉红真的是到处捣乱呢，他们每次就是做这种在海外的爱国表演的时候的话都会遭到迎头痛击。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个伦敦涂鸦墙事件是吧，他们当时在那个伦敦的那个墙上就是把整个一个墙都刷白了，写上这个什么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果就大家就在那个地方别人也一通这个什么自由民主，人家写上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什么8964啊什么这个变成了一个行为艺术表演的一个场地，然后就是大家就是你看到那个所谓的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家都觉得非常的虚伪嘛，然后就是很多人就跑到那儿去贴一些所谓的反动的标语，所以就是那些小粉红呢，他们想做这样的爱国表演，最后总是弄巧成拙。这个伦敦这个钢琴这个事情，这个现在已经这个等于翻转了哈。那还有一个事情呢，我觉得比较大的就是王志安这个事儿哈，王志安这两天在网上变成了一个，就是大家一块儿去扒他的黑历史的，不是因为他因为嘲弄这个残疾人惹了众怒，于是很多网友就开始扒他的黑历史，扒出了一个视频呢，是这个徐晓东，他呢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王志安回北京跟他一块儿吃饭，在徐晓东呢透露什么呢？就当然他就透露说什么王志安去日本风俗店呐、啊，这个就是去这种风月场所吧。如何如何就给他们讲那个日本的风月行业是如何的发达，反正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哈。完了之后呢，他就最后讲说这个王志安回国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9点就是9分58秒的时候，他说王局这次回来就是想跪下，然后呢说还不让跪啊。完了之后他说多了咱就不聊了，等于是，这个大家都原来都讲说王局招安，王局治安志在招安嘛，就是他希望回去之后能够被招安，但是呢就是中共没买他的账。像他这样的人哈，在海外有的时候会有意的会讲一些，就是说这个也是揭露中共黑暗面，但都不是伤筋动骨的，不触及到中共本质的。凡是遇到本质问题，他一定会站在中共那一边，铁链女啊什么，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啊，他都是给中共辩护的。所以他呢也是志在招安的，结果回去之后呢，人家没招安之后的话，我估计可能王志安就希望在海外能够做出更大的影响力啊，就拿到更大的这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啊，再去被招安啊，这有可能会出于这样的一种动机和目的。但这个只是我认为是这样哈，这只是我的个人的观点。那现在其实呢，就是王志安哈，现在在网上也有一些人为的辩护哈，认为这个台湾这个也是对这个中国大陆有歧视。台湾确实民进党就是有一批人，他们是要疏离中国文化的啊，就是他疏离的不是共产党的党文化，他疏离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了，比如说唐诗宋词啊，就类似于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想保持距离啊。他们也确实是有些台湾人，他们不喜欢这个中国大陆的人，那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一个现实哈。这个也是我这次去台湾，我觉得是需要增加两岸的人民互相之间沟通的地方。但是其实呢，这个王志安这一次他主要的麻烦还不是因为嘲弄残疾人，当然嘲弄残疾人的话只是一个导火索， 只是一个让很多人注意到他非法入境台湾从事这个违规或者是违法活动的这么一个契机。恰恰是因为他惹了众怒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台湾的陆委会做了处罚，就是在5年之内禁止他入境。那有人就讲说这个王志安是不是被陆委会选择性执法了啊，因为去这个台湾呢就是以观光的名义去啊，然后呢就搞一些什么活动，比如说演唱会啊啊什么这个演讲啊啊，或者比如说这个上节目啊什么之类的。说这种事儿的话呢，其实以前或者比如说做采访这种事情呢，其实以前别人也干过，甚至可能有在台湾打黑工的。但是呢说这个陆委会呢为什么别人不抓，专门抓王志安啊，就是说这个民进党所控制的政府啊，陆委会是这个选择性的执法。但是我想说一点啊，这个不叫做选择性的执法。为什么呢？这个我就贴了一个贴文哈，我说这个就像是你开车超速一样，开车超速的人很多，我知道你肯定很多人都超速哈。就现在美国的话，比如说限速65迈的地方，经常看到旁边的车嗖嗖的都开70、75甚至80迈，警察不管，警察不管是不管，那是你违法，警察没有抓到你。但是一旦抓到你了之后的话，警察是不会客气的，那肯定是要给你开罚单的，对吧？然后让你上法庭，你也只能认罪。你这个时候你不能说警察是选择性的执法，因为这叫在违法方面的话你不能够寻求公平。也就是说他违法了我也违法了，那为什么就是说抓我不抓他？你这个是不能跟警察这样 argue 的啊，你不能到法庭上人家说你，警察说你超速开罚单，你说那当时开超速的人多了啊，我就是跟着车流走，这是没有用的。你超速就是超速了，抓你那就是你倒霉啊，就是那你就只能是认倒霉。这个不叫选择性执法啊，这个就是因为他不可能把每一个超速的人都抓住嘛。所以这种民事违法大家知道，就是实际上这个违法犯罪它是有民事这个违法或者是民事犯罪或者是刑事犯罪。如果是刑事犯罪的话，那是不管有没有人举报你，一旦发现之后，那警察是一定会抓你的。而且起诉你的是公诉人，不是受害人，是公诉人，就政府要起诉你，那是你犯了罪了。但是民事方面的问题的话，就是叫这就是民不举官不究啊。如果你不是这个有人举报你的话，那没有被警察抓到这事儿你就躲过去了，那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呢像王志安这样的话呢，他如果这次非常低调啊，也没说什么没做什么，到台湾转了一圈出来了，不会被别人注意到，是他自己嘚瑟啊，他跑到这个网上去做那个节目，完了之后嘲笑残疾人引起众怒了。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他被处罚不是因为他嘲笑残疾人，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就是他违反了这个台湾入境的管理条例。那其实王志安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那个就是被陆委会禁止的事情啊，他现在甚至可能在就是日本的身份可能都保不住了。王志安今天没做节目哈，他就说他那个就是今天事太多了没法做节目了。我估计可能就是王志安现在在焦头烂额的在这个去处理他的身份问题。这个日本有一个国会议员哈，这个他呢就他不是国会的议员哈，神户市的议员。他说台湾是一个重视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国家，一名叫王志安的中国人发表了愚蠢而令人尴尬的言论。我强烈反对王志安取得日本国籍的愿望。我打算提供有关这个人的信息，包括台湾内政部的处置措施给日本的这个执法机构，以防止此类企图。这个人可能对日台关系产生不良影响。我支持台湾国民将与他们共同行动啊。这是神户的一个议员发的这么一个推文，他就会把王志安相关的这种在台湾违法的事情报告给日本警视厅。现在的情况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在法治国家呢，他们非常注重一个人的这个守法是不是守法，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守法公民的话，那么你入籍就没有问题。如果你违法，你不一定非得是在美国或者在日本违法，你在任何一个国家违法，如果有刑事记录的话，你在入籍上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啊！你就需要，除非是那些政治问题啊，比如说你是政治犯，其他别的那种违法行为都会造成你无法入籍。所以你在美国你想入籍的话，你也得填一个表，那个表里边就申请表里边也专门要问你说有没有曾经犯过罪，因为犯过罪被处罚。所以像王志安这种事儿啊，就是我觉得他在入日本国籍或者比如说入美国籍的时候，他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他其实也没有日本的永居嘛，永居身份，他就是现在就是一个签证嘛。那当你有了这种违法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可能还不光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事比我们想象的还复杂。就是王志安在日本号称注册了一个什么什么新闻社，但实际上他那个新闻社根本就不存在，名字也不对，然后 他好像是以什么投资还是以什么身份去的那个日本，就如果你在入境的问题上撒了谎的话，那你的这个身份基本上就保不住了。大家不要，王志安就开玩笑，我估计他可能是耍赖皮什么之类的，他说他能不能在日本找个姑娘结婚，完了之后马上就有日本国籍了，根本就不是这样。大家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哈，就是说我找一个美国人结婚我就可以自动入籍美国，根本就不是的。如果你是犯过罪的话，或者怎么样，或者就是说在这个美国的黑名单上，你即使是跟美国人结婚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入境美国，你必须得申请豁免，然后还要走过很复杂的法律流程。所以像这个王志安这样，如果他真的是就是在入境日本的问题上撒过谎的话，哪怕是撒过一点点的谎的话，他都会可能因此会失去日本的身份，被日本驱逐。驱逐的话他没地儿可去，因为他是中国护照嘛，他就只能去就回国了嘛。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才是王志安真正他这个现在感到非常的这个焦头烂额的原因。那咱们刚才讲这个小粉红遭到三击哈，伦敦事件哈，这是一个事儿哈，这个王志安这个事件也是另外一个案例。其实很多小粉红他们在海外舔供啊，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他们自己啊会遇到大麻烦。包括那个日本那个这个西太后餐厅那个事件，我有一个朋友昨天还是前天刚从日本回来啊，他说他在日本见了那个日本的议员，那就不是这个某一个市的议员了，就是日本相当于这个他们大日本帝国的议员了，相当于。那个日本这个议员呢，他就讲说现在这个整个西太后事件在日本反响非常的恶劣，日本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就因为这个他们其实甚至都非常反感中国人。所以我觉得很多小粉红，大家不要以为他们做了什么爱国事，这个把爱国当生意赚了一些流量，他其实是对整个华人群体造成伤害的。那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我说小粉红连环三击这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今天上午十点在波尔顿的联邦地区法院，有12名联邦陪审团成员裁定这个叫吴孝雷的人，就是这不是这个人哈，这个那是那个是一个白人，这是个白人哈，这个是个他是那个一个中国人。这个吴孝雷呢态度非常恶劣，就这个人啊，他呢就是骚扰和威胁一个支持民主活动的中国留学生啊，然后呢甚至威胁说要什么剁掉你的手啊，向公安部举报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呢吴孝雷自己啊被告上法庭，12名陪审团成员一致认定他有罪。那他现在的两个罪行呢，一个是叫做网络跟踪纠缠罪啊，还有一个叫做跨州传播威胁性通讯罪。吴晓雷自己本表示不认罪哈，但是这个陪审团认定他有罪。大家知道在美国如果有陪审团的话哈，只有12名陪审团一致认为你有罪的话，你才是有罪的。所以当时给吴晓雷辩护的这些人，他们都说他没有罪啊，但是最后陪审团采纳了这个检方的说法啊，认定他是有罪的。有罪之后呢，这个如果你犯了罪之后的话，他现在是要在四月份的时候会决定他的刑期。那在决定刑期之前的话，他应该是去坐牢的。所以这个检察官呢就要求法官对吴孝雷进行当庭收押，就马上直接从法庭送到监狱。那但是呢这个辩方的律师反对啊，反对的话，然后呢说这个吴孝雷现在处在保释的状态，说保释期间没有违反过任何保释的这些规定啊，然后呢也没有感觉到他有就是对告他的那个人啊就是有直接的人身的威胁，然后呢也没有靠近那个人啊，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就把他给放回去了啊，就是还是处在这种保释的状态。但保释期间的话呢，他不能更改地址啊，不能进入伯克利校园，因为那个贴支持民主标语的那个人是在伯克利啊，是伯克利，不是加州伯克利啊，波士顿有一个伯克利音乐学院。然后呢他也不能够跟案件相关人员联络啊，然后的话他要必须要上缴护照等等，而且不能够离开这个马萨诸塞州。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吴孝雷被定有罪之后呢，他一共两项指控嘛，每个指控最长的刑期都是5年。然后呢定罪完了之后还有最长3年的监督释放，就是你在这属于联邦重罪啊，属于联邦重罪的话，他有一段时间是像有点类似于，就按照我们的概念就叫剥夺政治权利啊，就是他会失去选举权，有些很多政治活动，他政治性的活动他不能参加，然后他可能还面临着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今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吴孝雷呢会被做出具体的这个量刑的宣判。 所以跟大家讲这个这几件事儿啊，就跟大家说，不要以为在海外舔供就安全啊，不要以为这个舔供是流量密码啊，不要以为舔供的话会赚很多的钱，其实舔供会给自己带来很大很大的麻烦。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这么几件事儿哈。那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台湾的游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如果您对我们节目内容感觉不错的话呢，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夏代，帝禹时代之一。夏禹寿善。舜帝14年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祭祀大典，在这次祭祀大典上，乐工们奏起了萧韶之乐。萧韶又称九韶、大韶、韶乐、九昭，是舜帝时代的大型乐舞，目的是颂扬舜帝的德行。不过这韶乐虽然是舜乐，其实是大禹奉舜帝之命创作的。当萧韶之乐第一次奏响时，在舜帝德行的感召下，天上降下种种祥瑞，连凤凰也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翩翩起舞。可是在这次祭祀大典上却出现了奇怪的事情。当乐工们敲响青铜之钟、玉石之磬、吹起生竹之管时，突然天降雷雨，疾风大作，刹那间府谷倒地，钟磬乱响，舞者们非常恐惧，纷纷匍匐在地，乐官们也惊慌地到处躲藏。舜帝见状，似乎明白了什么，他一手执玄机，一手持玉衡，微笑着说道：明白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这些钟磬笙管是在传达天意啊。舜帝的意思是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终究有改朝换代的时候，每一个朝代都有每一个朝代的乐舞，这是因为一朝之乐与那个朝代的天命相呼应，一旦改朝换代，前朝的乐舞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天命了，所以新的朝代必须更改乐舞来与天数相呼应。如今这韶乐还没有演奏完就被中断，这正是上天显示天象，国家的天命就要更改，所以这韶乐也要被新的乐舞所替代了。那么新的天子又将是谁呢？舜帝早有人选，他就是 平治水土，划分九州，拯救万民的大禹。当舜帝参透天意的时候，天上再次降下祥瑞，和气来聚，祥云来集，若烟似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弥漫虚空。于是舜和群臣百公相和而歌，他们唱的正是那首著名的《青云歌》。舜帝唱道：青云烂兮，酒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群臣喝道：明明上天，灿然星辰，日月光华，红于一人。舜帝手持玄机玉衡，继续唱道：日月有常，星辰有形，四时从经，万姓允承。鱼鱼论月，配天之灵，千余贤圣，莫不贤听。舜帝用圣美的德音向天下宣告了改朝换代的天意，并且他在最后唱道：精华已竭，千觞去之。也就是说，舜帝用这首歌宣布自己大功已告，该是功成身退的时候了。当时圣美的歌声回荡在空中，天下万物无不感应，于是八风合唱，青云郁郁，连江河湖海里的盘龙、蛟鱼、龟鳖也都纷纷受到感召，踊跃而出，遵照舜帝的号令，迁鱼归夏，来顺应夏朝道路的大兴之势。舜帝又在黄河岸边摆设祭坛，并且在那里虔诚恭敬地守候，一直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有祥光瑞气开始聚拢在河面上。这之后，一条黄龙背着河图从水中腾跃而出，图上写有红色的文字，大意是地位应当禅位给禹。于是舜帝决定把帝位禅让给大禹。关于这件事，禹和舜之间有一段对话，记录在《尚书·大禹谟》里。舜帝对禹说：你平息了水患，使五行相续，金木水火土以及谷物这六项民生大事都已经得到修治，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这三个方面也都能做到。这六府三事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这是你的功劳啊。接着舜帝又说：朕继帝位已经33年了，如今年事已高，不能再日理万机，你不要懈怠，要带我治理天下。谦虚的大禹听到这番话以后，认为自己德行不够，不足以服众，所以就向舜帝推荐，让高陶带舜帝治理天下。舜帝说：正是因为你能推禅让人，不居功自大，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你争功。大禹又提出用占卜的方法，遵照天意来选择更合适的贤人。舜对禹说：我志已定，也问过群臣，他们也都推选你，况且我也已经请示过天意， 神明也主意于你，也进行了占卜，都是相同的结果，你就不要再推辞了。就这样，在顺帝33年春天的正月，大禹率领百官在尧帝之庙受命代理天子之政，正像当年尧帝时舜的摄政大典同样隆重。顺帝48年，110岁高龄的顺帝巡狩南方，不幸驾崩在苍梧之野。消息传来，大禹悲痛万分，他离开都城，退避到阳山之南，阴山之北。一来，大禹要在这里为舜帝扶丧；二来，他想把天子之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3年过去了，大禹形容枯槁，面目离黑。可是，天下的万民却都不去依附商均，而是来追随大禹。人们期待大禹的出现，纷纷登上高地，仰天大呼道：大禹抛弃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大禹扶丧3年也已经期满，他听到了天下黎民百姓的呼声，心中无限悲悯。于是，他决定顺承天命，建天子之位。按照刚建易之路的记载，西元前2205年春正月，大禹在安邑，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登上天子之位。中华大地上一个新的王朝出现了，这就是大夏。夏德五行为金，颜色崇尚黑色，以正月为岁首。大禹治水被称颂为地平天成的万世之功。洪水退去，在洗涤过的上古大地上，在重新划定的九宇宙上建立起的大夏，也必将呈现一派崭新的文明。
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CJSF is looking for new volunteers to come in and make radio.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You can learn to DJ, edit sound, produce news, make posters, and host your own radio show. Come out and get involved at our weekly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times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at www.cjsf.ca.